我还没升级哦。大家弟兄姐妹早安，而且天气很热，我们热忱的起立，我们一起彼此的握手问安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站立哈，我们彼此握手问安，虽然热情的哈。谢谢，我们请坐哈。记得谢牧师在几个星期前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用什么做比喻讲他的信息呢？啊？什么？梯子，对。所以他用他的梯子讲到我们人生在生活中呢是想往上爬，但呢耶稣是往下降，所以 ascend and descend。那他这样卑微人呢，为了是在世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让我们可以从罪恶的捆绑中得到赦免、自由，重新重建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那这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使命。那在今天约翰福音十七章呢，也就是耶稣完成这使命前的一个祷告。那耶稣除了传道呢，也就是祷告。四福音中呢，所记载他的祷告都是短而简。那虽然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四节和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呢，我们都很熟悉，通常都被称为什么呢？主导文。其实他们是耶稣教导信徒你和我如何祷告的模式。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呢，才是主真正很可贵的献身祷文，这也称为大祭司的祷告，也记录了耶稣为自己祷告，也以宗保的身份为门徒祷告，然后最后就是为未来的信徒祷告。那今天早上我们就注重在第一部分，就是耶稣为自己的祷告。我们先一起来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众人聚集敬拜赞美你，是因为你配得做我们的生命的王、生命的主。圣灵啊，求圣灵充满我们，以一颗谦卑的心在我们当中运行，引领我们的胸怀意念，以致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和祷告中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与你相交，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我们接着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在我们读过的这个约翰十七章一到五节呢，荣耀这个字眼其实出现了几次呢？都不晓得哦。好，六次。我们来仔细再读一次，然后请注意一下这个字眼荣耀。来，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到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好让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赐给他权柄管辖所有的人，好让他把永恒的生命给予一切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派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恒的生命。我完成了你交给我该做的事，因而在地上荣耀了你。父啊，现在愿你用那荣耀与你自己一起荣耀我。那荣耀是世界存在以前我与你一起就有的。是不是六次啊？脑子在想啊，的确啊，是六次。我记得几年前，其实很多年前，我女儿中学的时候，她现在已经大学了哈，就我很早起身就送她去学校，载她去学校。那在路途中呢，她其实半梦半醒，那突然间呢，她就杀出来一句话，令我很感动。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妈妈，你是一位好伟大的妈妈。”哇，做妈妈的，我听了心里甜丝丝的。但我也很好奇， 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他这样子称赞我呢？不可能就是因为今天早我起身早然后带他去学校吧，让他受感动而赞扬我吧。所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称赞我呢？他立刻回答说，哦，因为你有一个很伟大的女儿。说完后哈哈大笑。你知道我女儿其实蛮调皮的，有时候她这个调皮就故意令我白开心啊。所以她的一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妈妈，你是一位好伟大的妈妈，因为你有一个好伟大的女儿。她用英文讲，她说 You are great mommy because you have a great daughter。 我真的是被她这句话呢弄得啼笑皆非。那她的意思也就是说，因她的伟大才显出我的伟大，而不是我本身是个伟大的妈妈，或是以我为荣。那耶稣在这个第一节里面祈求神什么呢？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好让儿子也荣耀你。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很复杂哈。那这里所指的荣耀呢，有什么特征呢？我们从两方面去看。第一，就是当时对罗马人来说呢，就是耶稣的时代，十字架是一个暴力、痛苦和罪恶的象征。所以呢，钉在十字架的人呢，他们都认为是什么呢？罪人、犯罪的人。但是对耶稣来讲呢，十字架是生命的荣耀，也是得荣耀的方法。那十字架，我们现在教会也是这样，很明显可以看到，对吗？十字架在我们的眼能看见的方式呢，也来显明了他的救赎之爱和恩典。因此耶稣的荣耀本身就是爱心所发出来的光辉，耶稣的荣耀就本身就是爱心所发出来的光辉。那第二，天父的荣耀和儿子的荣耀呢，是不能分开的。耶稣祈求得着荣耀，得着荣耀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荣耀父神的名。他祈求神啊，你荣耀我，因为这样子你的名也得荣耀。孩子顺服父母亲，就带给父母亲尊荣，赞同吗？学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得奖，就带给学校光荣。运动员真正代表国家参赛得奖，就使国家得到尊荣。我记得小时候，令我蛮钦佩的一位运动员是网球选手张德培 Michael Chang。 你们当中有晓得 Michael Chang 吗？举手一下。 OK， 很多哈。那他呢，就是美国前职业的一个网球运动员。他的代表作呢是什么呢？就是1989年，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呢，赢得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 French Open 呢，从而成为最年轻的四大满贯赛事的男子个人单打的冠军。那我那时呢也看了他那场的比赛。这边有谁弟兄姐妹有看过他的比赛？没有哈。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短短的哈，这个是他拿了冠杯后所讲的一个致谢词，我们来看一下。
Si peu atteint, si il se repasse le film du match, il
ne
va pas laisser passer quelques occasions.Et ça, ça ne pardonne pas. Je crois qu'il faut unir les deux joueurs dans les mêmes ovations. Voilà Michael Chang.
Commence à réaliser, Daniel.
Oui, oui, oui. Radieux.
Beaucoup de choses se passent à l'intérieur de cette jeune personne. Et c'est très fort à voir, très fort.
Encore une fois, je vous le rappelle quand même, 17 ans, 3 mois.Et trois semaines. Il aura 17 ans et 4 mois le 22 juin.
Jean Borotra qui le félicite.
Et René Lacoste aussi. J'aimerais bien entendre ce qu'il dit.
等一下他会用英文讲话。
Et voilà le trophée. Alors attention à l'ovation. Vainqueur du simple messieurs 1989, Michael Chang, américain, né le 22 février 1972. Et le finaliste, Stefan Edberg. Vous voyez, beaucoup d'applaudissements. Je vais encore m'endormir en pleurant, en me disant que le perdant ne méritait peut-être pas de perdre.
Et oui, Daniel, c'est votre grande sentimentalité.
Là, c'est... Bah,
注意看一下它的高度
哦。Mais c'est très bien finalement. Il ne faut pas que ce soit toujours le numéro 1, le numéro 2 ou le numéro 3 qui gagne. Il faut qu'il y ait des jeunes qui viennent un petit peu perturber tout.
This paper isn't a victory speech. It's just a guideline to what I was going to say because after a match like that,
n'est pas un papier qui a été préparé pour une victoire. C'est juste quelque chose qui me permettra de guider mes idées.
Voilà, ce sont des anti-sèches en quelque sorte.
Alors, il dit, Stefan Edberg essaye de copier.
Alors, these 2 weeks, I think, 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ed today, it's really going to stay with me throughout my whole life. And,
en regardant ces 2 semaines en arrière, ce qui vient d'arriver ce jour, ça va changer toute ma vie.
So enjoyable.
Merci tout le monde.
Everything was run so smoothly, and I.
D'avoir fait les choses si agréablement et tout a été si merveilleusement organisé, tranquillement. Et je voudrais juste encore une fois remercier tout le monde pour tout.
Il est à la limite de craquer là, le petit Michael, qu'on a vu sortir en pleurant après avoir battu Ivan Lendl.
I'd like to thank my family.
Je voudrais remercier ma famille, voilà. Les amis qui sont là, en ma maman,
maman,
frèr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USTA, my coach Jose Higueras. My dad.
Papa. Mon papa.
Always there for me. And I'd like to thank.
Toujours été là pour moi. Et je voudrais remercier.
For just providing me.
Voilà, papa.
A kitchen, so I could eat some of my mom's home cooking.
Qui m'a procuré une cuisine. De façon à ce que je puisse manger ce que j'ai envie, c'est extraordinaire.
On va tout savoir.
Last and most importantly for me, I'd like to thank
et la chose la plus importante pour moi, je voudrais remercier le Christ. Parce que sans lui, je ne suis rien.
Merci. 所以他拿了冠杯后呢，所讲的这些话呢，除了感谢他的家人、教练。他最终说，最重要的是，我感谢我的主耶稣基督。桑德培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隐藏他的信仰，也深信这个胜利是神所赐的。那有人访问他说，你是希望自己高大一点吗？他用英语回答说，他说 ,That's the reason God made me 5'9", in a world where the average height of players is 6'2". Because if I'm able to go out and win a tournament, it's really to God's glory. It obviousl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y height or anything else. 也就是说，大概翻译成为，神创造我5'9", 而其他网球选手平均的高度是6'2", 也是他的旨意。因为我能够参赛赢奖的话呢，的确是神的荣耀。明显的与我的高度或其他方面没关系的。所以张德培参赛得奖呢，通过他的言语见证了神伟大的作为，也把荣耀全归于上帝的名。弟兄姐妹，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你和我是否也通过我们的思维、言语、行为，在私底下、在家里、在外，都荣耀他的名吗？耶稣在这里的祷告真正的意思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看，荣耀上帝的唯一方式就是顺服。耶稣的榜样是 活出来给我们看到他从降世为人受苦钉十字架然后到复活升天都显明了他父神的荣耀那接着耶稣在十字架的荣耀呢上帝的爱和权柄就把那些能够领受他的人有如你和我从叛逆中救拔出来使我们能够与神的灵里合而为一那神也赐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什么呢永生一个永恒的生命那弟兄姐妹我想问你这边有谁很清楚了解什么是永生不用谦卑哦或者我们只是一知半解我小学的时候呢常常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因我在新加坡的母会都是蛮重视宣教事工那教会支持很多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呢的宣教工厂呢传福音我也听到妈妈常对未信主或是初信的朋友分享这一句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在小的时候就是用广东话来背的哈那我小时候呢对这个永生这个词呢其实有很肤浅以直到错误的理解错误的理解是什么呢我读到这里我就说哎，那就是说相信耶稣就不会下地狱弟兄姐妹你说对吗我们现在也不晓得就是说相信因为不至灭亡嘛对吗所以就是说不会下地狱那呢也会活得长命哎。那我小时候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哇那些走在街上的那些很年长的都是基督徒哎，因为活得长命那甚至呢能够生死不老当我们提到生老不死对不起生老不死哈你会想到谁呢我本身呢就会立刻联想到秦始皇秦始皇你们有没有想到他那秦始皇呢其实为了怕死呢花费了大量的金钱物力去寻求什么呢长生不老的仙丹可悲的是他活不到五十岁他就过世了他特殊的经历自负的性格和无限的欲望呢都导致他对寻求长生不老的仙丹呢持着始终如一的坚定和超出常人的热情那更可悲的是什么呢传说他最终拿到了仙丹有几粒啊只有一粒秦始皇虽然想长生但又害怕这是毒药不敢吃、啊、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医生拿药物有时候我们说高血压的药、你要吃糖尿病的药要吃那我就说我妈妈以前就说不吃我只要少吃盐吃多一点 celery 我就不用吃药所以他的药就摆在旁边那这个他不是怕死我妈妈是不要用自然的方面去改进他的健康但是呢秦始皇是怕死哦他要找这个仙丹但是找到了之后呢又不敢吃因为怕是毒药他就这么一直犹豫下去直到死去那死后呢那粒药呢就随着他的遗体一起埋葬进了秦始皇陵就是在那个上面的右边我去过西安哦就去到这个兵马俑这边弟兄姐妹有去过西安的这个兵马俑吗有哈、哦、很盛大他只是一个本来导游说、我们现在去看这个兵马俑哈、我就说 OK what's so great 然后我就进了一个小门哇进去了第一眼就是看到你们下边右边这个很庞大这个还不能表达这个庞大的这个兵马俑但是这是秦始皇这些都是想让 做这些兵马俑是陪葬他吧，对不对？呀、yeah? ，所以呢，这个就是人理解的永生。我上个月呢和一位教会的姐妹见面，彼此分享。我问她：“你是怎么样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这一句，你是怎么样信主的呢？你怎么回答呢？他告诉我，他是在偶然的机会碰见了他一个很不常见的朋友。那交谈之中呢，朋友问了他的一个问题，他说：“你要进天堂吗？”就从那个开始，他好奇，就去了教会，信了主，热心侍奉，直到现在。我继续与这个姐妹交谈的时候呢，从她的分享里，我就晓得她其实不是为了进天堂而信主，乃是她得了永生。弟兄姐妹，什么是真正的永生呢？或者是永恒的生命呢？通过耶稣的祷告中，他给了我们的答案，很可贵的答案，也就是给我们的永生的定义。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跟第三节，然后注意一下这个答案是什么。我们请弟兄用点气力来读哈，弟兄来。正如好好，弟兄，我们再来一次哈，我们同心一起讲讲。他那边又说怎么我们女生姐妹都在啊，我们读圣经读成的话语清楚有力，好不好？来，一起，正如。认识。这边就有答案了，所以在这里这二到三节呢，第一就是讲到耶稣对永恒的生命定义是第一，认识上帝是唯一的真神。认识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你在想，哎，我认识上帝啊，我认识这个某某人，我认识那个姐妹，我认识这个朋友，没什么大不了，我认识啊。第二，认识由他差来的耶稣基督，真神天父，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两位都是神。那你说，那永恒的生命不难得着啊？耶稣就是这样给我们的一个定义。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很清楚永恒这一词的意义，它不是指人生的长短，而是指方面而言。我有一对西人老朋友，他们很亲哈，我也很尊重他们，尊敬他们。第一次我就有时候我们谈话，他74岁，今年74岁，我呢就51，我本来不要讲，不过我是51岁。那他呢，我有时候就在他面前说，哎呀，我老了，真的是那个力气好像不大够啊，然后又容易累啊。然后他就去，你知道他就去拿了一个什么吗？他拿了一个 measuring tape。我就第一次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会拿着 measuring tape？ 他就拉到多少？51。他说 ：“This is your age。”他在拉，拉到多少？74。This is my age。就是说你不老啊。因为我就说那你要活到多少？他在拉，可能90多。那所以呢，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以为永生就是用这个长短来做定义，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是用值方面而言。那所以呢，永恒的生命就是认识那位独一的永恒者，就是上帝。换句话说，永生乃是什么呢？上帝的生命。 只要我们有永生，我们就有上帝的生命。神学家 William Buckley 呢，在详细的跟我们说明，他说，人若此时此刻拥有了这永生，进入了永生，便能经历到上帝的生命所具有的光辉、尊贵、喜乐、平安与圣洁的特征。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人若此时此刻拥有了这生命，进入了永生，便能经历到上帝的生命所具有的光辉、尊贵、喜乐、平安与圣洁的特征。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准备这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脑子突然像个脑钟在我脑子里响起，我想起了我所认识的亲戚朋友信徒去过的教会，听过的分享。感谢主呢，有些是继续奔跑跟随主耶稣，他们不断的渴慕和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也在患难和平静的生活中继续仰望感恩祷告亲近主，也按着神所赐的恩赐喜乐日晨的侍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on the other hand， 我心里就不安，因为我也晓得认识当中的亲戚朋友，有些因为人的原因或者是发生的一些事故上停止去教会。那在多方面的因素上呢，离弃神，或者有些很坦白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说，他的灵命是在处在停顿的阶段，不前不进 stagnant， 那对神也忽冷忽热，有两个还换了宗教信仰。你看各个信徒的灵命是否健康很重要，很重要。你我每次很常去医生那边检查我们的身体，有病痛就吃药，或者是把身体补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我们灵命的健康。那这灵命的健康呢，也会影响到教会的健康。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呢？教会的定义不是这四墙的这个建筑物，教会是神设立他的信徒，他的这个人，他的孩子 gather call out， 就是聚集在一起，一起聚集在一起，在他的里面赞美敬拜学习成长，所以这个是教会。那各个信徒在里面，教会的里面就是要健康，教会也会健康。你知道当我们听到有屋主要卖房子的时候，我们不惊讶，甚至我们抢着去买。但是如果我们听到教会要出卖教堂，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他们都认识真神，那为什么会离弃他呢？教会为什么会关门停止聚会，甚至要卖教堂呢？因为没有会有再继续去教堂。我深信如果每个基督徒可以理解认识这一词的定义，或活出认识主的生命来，我们其实会继续蓬勃的在主里面继续的成长，也像使徒保罗往见主面的标杆直跑，不离弃也不放弃。那我们先要认识这个认识，在希腊文所讲的认识是什么呢？所以在这第三节他说认识你 to know you 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派的耶稣基督 to know you 所差派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恒的生命。那这个认识这个在原文就是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我们看到这边是 should know and keep on knowing， 它是一个 active 的一个subjunctive clause， 就是 就是我们不单只是要认识，但是我们是需要认识，而且不停的去认识神。在第二呢，是比较可能对弟兄姐妹有点吃惊，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跟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五节，讲到夏娃跟亚当，还有玛利亚跟约瑟。这个所谓的认识在这里呢，就是指性的知识，性的关系。William Buckley 这样的解释，他说夫妇之间的认识是最亲密不过的，夫妇不再是两个人，他们已成为一体。性行为本身不是重要的事，最重要就是身心灵亲密的爱情重于这个性行为。所以呢，这个着重点，如果我把两个这个意思综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真神，并非只是在理性上的知识，而是指我们应当持续的与上帝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夫妇这样子的关系。接着信心接受耶稣所启示的真理，因而进入了与父子的契合中。那在约翰福音呢，五章二十节，我们请姐妹来读一遍好不好？姐妹请。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所以这我觉得这、这个字眼出来的就是里面，看到里面这个字吗？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就是我们要活在他里面 ，in Christ， in Christ。那身为母亲呢，我怀孕的时候呢，孩子在我里面九个月，我两个孩子，所以我有两次啊、的经验。当生出来的时候呢，我其实我记得我告诉自己，我看着我这个 baby 哈，我就说，哎呀，你出来了，我很想念你在我的肚子里面。所以他出来是好感恩，但是我也想念他在我肚子里面的亲密关系。才几个星期前，我们送儿子回新加坡当兵哈，我谢谢教会为我们祷告。那我记得当所有的新兵需要聚集时，他这个政府呢，新加坡政府蛮好的，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分离的这个伤心哈，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免费的晚餐，我们就吃了一起吃了一个免费的晚餐哈，大概有几百个新兵在那边和家人。那吃完之后呢，他们就需要聚集在一起。那你看到下面左下面就是说他们的新兵就聚集在一起一边，家长亲戚朋友就在一边，这是最后的一个分离哈。那我们最后和他说再见的时刻呢，我就给了儿子一个拥抱，然后说了最后一句话，我说 Mommy loves you, take care。 我说孩子啊，妈妈爱你，你要自己保重哦。那这个拥抱呢，其实对我来讲是他成人之后，就是长大之后给我最长的一个拥抱，不放。我平时 birthday 啊什么，我说啊，我还要去要求他给我一个拥抱，他就然后呢，但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拥抱，我的确是觉得是最长的一个拥抱。儿子也回应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 他不说还好，一说我的泪水就立刻涌上眼睛来，就是我儿子与我亲密的关系。我们人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不难，弟兄姐妹，但我们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更深的认识他，一定要有自律和渴慕的心。那张德培也被访问的时候，他们就写了一个文章，就是记录他的访问。这边这文章上，大家总认为张德培成为成功的选手机会并不大， 其实他的成功关键是在体力以及灵性上不断的锻炼。灵命上的锻炼和体力上一样重要。张特培说，每天早晨与晚上第一件事就是研读圣经，而祷告是整天都要，主永远与我同在，透过各种的情况来教导我，无论是网球赛或其他的事情上。一个人独自与主亲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呢，你要求主帮助你，使主成为你的最爱和最优先。不论生命中的高低起伏，如果我们定睛在神的眼睛上身上，我们就会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我们这个不是耶稣给我们的劝勉，耶稣是神，他跟他的天父亲密的关系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平凡人，就好像你和我一样，所以我们要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的确不容易，但是是可行的。那弟兄姐妹，你和我应当也谨守时时刻刻的查验我们属灵的状态和健康。我们常问你好吗，你今天觉得好吗，还是我们问一些弟兄姐妹在生病中，他说你今天你还好吗，你觉得这病情怎么样，我们都会问，我们关心，但是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状态和健康有关心到吗？那神设定教会呢，赐给我们永生，在这个团体的生活和成长中呢，就是要我们在他里面成长，以致我们可以在世人面前有胆量的活出基督的生命，传扬他的救恩和好消息。我觉得刚才玉如姐妹所选的诗歌真的很恰当。那就如在耶稣在第四第五节再继续重复祈求上帝，说他已完成这个上帝交托给他做的事情，愿神的荣耀也在他的荣耀。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是耶稣教导众人做盐做光的说，人点亮了油灯，也不会放在斗底下，而会放在灯台上，它就照亮屋子里所有的人。同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耀在人前，使他们看见你们的美好工作，就光耀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唱过这个争光普照，刚才第三首。那我想分享，就是结束的时候分享一样我碰到的一个经验。那记得很多年前呢，我和家人就从新加坡驾车到马来西亚的一个 Port Dickson 的度假啊。那在马六甲和 Port Dickson 之间呢的路途中呢，其实我们就选了一条乡村的路。那你知道乡村的路呢，其实不宽的，它只是一条线的小路。那时候呢，先生驾车的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因为车子多哈，前面的车子的速度也是很慢。那我们跟在我们后面的车子呢，其实是一辆小摩托车。那虽然全部的车子的速度很慢，但是前面的车子呢，一刹车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立刻停，对不对？不可能撞上去吧，哈。那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听到砰的一声。那往后看呢，原来跟着我们后面的这个小摩托车，它撞上了我们车子后面的左下边。那我和先生就立刻下去查看一下车子的损伤度啊。那个时候呢，新加坡的车子如果在马来西亚发生什么交通意外呢，或被撞坏啊、撞毁啊，修车保险各方面弄起来也是很麻烦的。那感谢主哦，这个骑士，这个摩托骑士没受伤，我们的家人也没受伤，但是车子有点凹了进去，也有摩擦的痕迹。 那想回到新加坡修车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去当地的警察局拿个被撞这个撞的报告会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就问这个马来摩托骑士，其实我发觉他呢，其实我没下车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其实带着一种什么的眼光，他是带着担忧的眼光。为什么呢？我想他可能知道撞上新加坡的车子赔偿呢会很贵，因为新加坡车子的价钱比马来西亚的价钱呢贵几倍。那我看他是当地人，我们就问他是否附近有警察局，我们就一起去做个报告。他说有，再驾多七八分钟就到警察局。那我们当然叫他一起上车，我们就可以去警察局做报告。他说什么呢？他说不用，他会自己去警察局跟我们会合。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当场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啊？七八分钟的车程到警察局，不是一分钟，七八分钟，你说他会溜走吗？有这个可能性，对吗？但是他接下来对我们所说的一句话，是我一生中都会记得的话，也在当时我听了之后觉得很震撼。我说这个震撼这个词是我在宋恩堂学的啊，很震撼。这位马来摩多骑士，马来人来的，他就用很肯定的语气回答说，你记得我问他，我们可以信得过你，在你会去警察局跟我们一起做个报告吗？他回答说，你相信我，因我是个 Muslim。 Say you trust me because I'm a Muslim。 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震撼的活出我们基督的生命吗？特别是当我们跟人家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我们亏欠的人的一些行为，我们会说，你相信我，我是个基督徒。你有讲过这句话吗？所以这个也提醒了我，我们身为主的门徒，主的信徒，我们凡事容神一人，也使人看到我们是活在基督里面的。不容易，不容易，你说真的不容易，但是靠着神的能力，凡事都可能，可以的。所以我想用一首回应的诗歌，就是活着就是要荣耀主，表达我们对神的回应。虽然弟兄姐妹在这里可能有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有些是未信，但是想继续认识主，有些是初信的朋友，我们用这首歌来做我们的一个回应。无论是你是在属灵方面哪个阶段，我们也把这首歌当成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站立，我先唱就是一节一句，我们跟一句，是新歌但是不难，我们来用这句这首歌来做我们对神的回应。我活着就是要荣耀我的主，我活着就是要荣耀我的主，让我明白你的心意，遵行你的旨意，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求你炼净我的心，完全属于你，放下自己，单单荣耀你。愿你检查我的心，扶持我的灵，使我不致滑坡，不致偏离。我活着就是要荣耀主，愿我更多的认识你，以谦卑和顺服更深的与你合一。我们来唱第一节，我先唱一遍，然后请弟兄姐妹跟就是回应。好，我们这样子先练第一节。我活着就是要荣耀我的主，来弟兄姐妹，我只是 前辈和顺服，更深地与你合一。我们醒来，因为我更多认识你，以前辈和顺服，更深地与你合一。我们在唱的时候，求神与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在唱的时候作为我们个人的祷告。没有人可以逼你认识耶稣，没有人可以说，哎，你真的要荣耀神的名，都是让我们在神里面，我们自然的人愿意顺谦卑与神合一，以致荣耀他的圣名。我们从来唱一遍。
更深的